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5月，17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含冤离世；原深圳市长、广州市政法委书记陈如桂遭曝被查；石家庄法轮功学员胡月霞被绑架；山东彭树明被绑架关押，母亲病故，警察不让送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5月份获知又有17名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与此同时5月份又有4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山西省大同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牛兰云女士今年3月28号清晨被警察从其租住屋外劫持，当天晚上8点多钟，家属被通知到殡仪馆认尸。家属惊愕又悲愤，质问警察说，从早上6点钟事发，在这短短的14个小时的时间里，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的没了。大同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到底对牛兰云做了什么？今年1月至5月份，共有80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迫害致死，其中包括以前年份没有发表的致死数据。5月份被非法判刑的42名法轮功学员中，包括15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山东省泰安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程桂凤被枉判6个月，缓刑1年。泰安市80多岁的李发珍被枉判2年，监外执行。黑龙江省大庆市78岁的胡玉莲老人被枉判5年。此外，这些学员还被中共法庭勒索现金，共计18万8千元。今年1月至5月份，共有33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官方媒体今年6月1号报道，原深圳市长、中共广州市政法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如桂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陈如桂任职期间积极指挥参与迫害法轮功。陈如桂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期间，加剧了对广州地区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针对参与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先后在白云区唐岗、罗岗举办强制洗脑班，并与广州市政法委副秘书长杨明德共同指使施压下级人员，加大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力度，不断遭到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控诉举报。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9月间，广州市几乎所有参与溯江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受到大规模的骚扰威胁，众多上门人员由区政法委牵头，街道派出所、居委会同行，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离家出走，造成家庭经济的损失。2015年5月，中国大陆掀起了大规模的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浪潮，至今已有超过20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了诉状。上个有报是天理，陈如桂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胡月霞应给当地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今年5月18号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拘留，5月31号又遭鹿泉区检察院非法批捕。5月18号上午，胡月霞和另外两名法轮功学员到集市上向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接着鹿泉区上庄分局数名警察又闯到他家非法抄家，抢走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和法轮功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胡月霞的父母亲早年身体都不好，母亲患脑血栓后遗症，父亲患心脏病，修炼法轮大法后，两人全都变得无病一身轻。胡月霞自己曾常年例假不断，失血过多，造成身体极度虚弱，无法正常上班。女儿曾患淋巴结核，经多方医治不见效，最后发展到无法进食和吃药，身体非常虚弱。胡月霞在父母的建议下，带着孩子开始修炼法轮功，母女俩很快恢复了健康，全家人一起见证了修炼法轮功的神奇。 1999年江泽民集团开始对法轮功修炼团体进行迫害。胡月霞一家人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经常遭中共人员非法抄家、骚扰和恐吓。胡月霞的母亲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于2004年病倒，2007年离世。胡月霞的父亲五次被绑架，在被迫害中于2012年离世。胡月霞的妹妹和妹夫也因修炼法轮大法遭中共非法判刑。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再次给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造成极大伤害。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法轮功学员彭树明约50岁，在2021年4月10号左右，应用手机微信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吉林省白城市公安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白城市瑶南看守所，已遭非法批捕。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彭树明的老母亲病故，妻子患乳腺癌做手术，家人多次打电话与警察协商，让彭树明回家看一看，均遭白城市公安局警察拒绝。彭树明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白城市瑶南看守所，并已被非法批捕。家人请的律师已经见到彭树明。据悉，彭树明因为拒绝被监规，遭到看守所人员毒打，左眼被打肿，鼻子被打出血，肋骨被打得疼痛20多天。此前一年，2020年4月21号，白城市公安局警察和高唐县当地警察近10人闯入彭树明的诊所，以用微信传播法轮功真相为名，强行将彭树明摁倒在地，非法抄查，抢走两部手机、法轮大法书籍以及法轮功真相资料等。彭树明曾多次遭中共迫害。2004年，彭树明被城区人和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期间他一度绝食反迫害。2014年，彭树明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后被高唐法院枉判三年，被劫持到聊城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城市日庆祝活动上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29号，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市、伊尔库茨克市和切列姆霍沃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安加尔斯克市城市日庆祝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活动上，市民们在石化学家文化宫所在的公园里展示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法轮功学员们在公园一角展开写有法轮大法字样的横幅，有的展示法轮功的功法，有的教授制作小莲花，有的发放法轮功资料，向人们介绍功法和如何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修炼，以及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有一些学员在现场征集打倒中共恶魔全球联署签名，很多人驻足聆听，并在签名簿上签名。法轮功学员们十多年来不断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征集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参加各种城市活动，让很多安加尔斯克的民众已经了解了法轮功。一位街头表演者说，你是法轮功，我签，我知道你们15年了，你们都是好人。一位基督徒在听说活摘器官的真相后告诉自己的学生，活摘器官是来自魔鬼的邪恶，圣经上说这是一场善与恶的较量。一位年轻女士说，她小时候在这个公园曾参加过和平的花瓣活动，学习过制作纸莲花。她表示很高兴再次见到法轮功学员们，并说自己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长大，现在已经成家。这位女士的母亲走过来，眼含泪水，感谢法轮功学员所坚持的善举。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84亿。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下篇，作者吉林大法弟子静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5日。第八部分，遭受非法劳教。2001年我女儿上学后由婆婆带着，孩子学习好，自理能力强，也不上补习班，基本不让人操心。小姑子结婚后离家很近，几乎每天都回家做一些家务，给孩子洗涮衣服。一年后小姑子离婚了，带着她儿子与婆婆一起住，一住就是20年。20年里小姑子帮我照顾家人，帮我提高心性，帮我躲避骚扰。2002年新年到来之前，我在一次喷完字往家走时，与蹲坑的警察相遇，被非法拘留后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劳教所常年有活，打叶子、粘小鸟、做玩偶等等。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到那里，不转化的让包家看着，白天干活，晚上就有人帮教让转化。我在那里被帮教了1个月，最后没人帮我了，他们说我太傲了，难转化。我看到有些狱警心里还是佩服不转化的大法弟子的，他们与我说话时不带脏字。每个大法弟子被关到劳教所，协党会给所里拨款数千元。每个月劳教所规定每个被劳教人员写思想汇报，我写的都是讲真相的内容，然后署名大法弟子。后来想想，连这个我都不应该写，就不写了。有一天，劳教所组织大家看中共协党自编自导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毒害被关押人员，然后要求写观后感。我把转法轮中第七讲杀生问题的第一段默写下来交了上去。我就是想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修炼人是不允许杀生的，更不能去自杀。后来狱警们没有组织讨论。包家中有明白真相的，会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也有不明真相的，做坏事迫害大法弟子。有一次我被一个包家打了，他把一个铁钉夹在他的手指缝里，把我脖子后面划伤了。我为此写了一封信，趁着去食堂吃饭，把信交给了一个劳教所所长，他让我把信交给狱警，由狱警交给他。当时我心里就相信，这个所长能秉持正义。正是这一正念，使此事有了正面的效应，在劳教所里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我在信中明确指出，大法弟子没有犯罪，更不是犯人，只是坚持信仰就被非法关押在这里遭受迫害。这里的任何人对大法弟子的打骂都是犯罪行为。后来那个包家给我道歉，再也不敢动我了。同修们坚持背法发正念，每天都不放松，互相鼓励着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劳教所规定每周接见一次，艾欧几乎每周都去看我，有时也会带孩子来，女儿每次都不哭不闹。有一次孩子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还有一次接见时， 姨婆、大姑姐、小姑子都跟着 L 来了。小姑子是抱着孩子来的，他们一见到我就逼着 L 表态跟我离婚。几个女人都是急性子、大嗓门，他们在接待室里大喊大叫，三条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大活人有的是，你今天离婚，明天我们就帮你找一个好的，多少钱我们都给你拿。 L 一声不吭。我对他说，你还年轻，你也不修炼，别陪着我遭罪了。虽说啥事都有头有尾，但法轮功什么时候平反我也不知道，你要等我就等，你要想离就离吧，我给你出手续，我不会恨你。 L 一声不吭。那个在场监督的狱警也劝 L 跟我离婚。 L 说，我媳妇儿除了你们说她练法轮功，啥毛病都挑不出来。一群人大喊大叫，骂了一通离开了。有一次劳教所强迫所有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吃一种白色药片，不吃就硬灌。我把药片趁着往嘴里放的时候，让药片掉到背心里了。包家检查我的手，又看嘴里，再看舌头底下，哪儿都没找到药，就以为我咽下去了。一年非法劳教到期后，因为我不转化，被非法加期两个月。第九部分，强制洗脑。非法劳教结束后， L 来接我，但当地610，中共为迫害大法弟子而专门成立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把我从劳教所直接绑架到洗脑班。 L 也随着车一同来到洗脑班。他在车上告诉我，婆婆与小姑子做了一桌子菜等我回去呢，大家想着我终于熬到头了，谁知道我出了虎穴又进了狼窝。到了洗脑班，他们告诉 L 这里一个月1000元伙食费。 L 没有配合他们，对他们说，一分钱没有，这个人以后我也不管了。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从此没有人再与我提伙食费的事了。这个洗脑班设在一所3层楼的楼房，本省内许多被非法关押后不转化的大法弟子被送到这里。一楼住着所谓的工作人员，2楼与3楼关着人，我被非法关在2楼，屋内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个脸盆、一套牙具，屋顶的灯每天晚上亮着。每天食堂的人都会把饭送到屋里，屋里人吃饭时坐在椅子上，必须面对门口，防止我们这些大法弟子不吃饭。如果有人不吃饭，他们就利用灌食等各种残酷手段迫害。屋内窗户用钢筋封着，常年挡着窗帘，每间屋的门上有一块用来观察屋内情况的小窗户。我一走进房间内，整个人都懵了，各种不好的思想念头都上来了，耳边回响着洗脑班人说的一句话，到了这里不转化，一辈子都出不去。一想到遥遥无期，我的精神一下子就崩溃了，心里开始想同修、想家人，被各种情弥漫着。我努力地慢慢让自己安静下来，我想起了师父，想起了法，看到墙上有斑斑血迹，那都是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证据。我坐在床上使劲地背法，发正念，让自己的心稳定下来。洗脑班的工作人员都是各单位抽调上来的，在这里他们工资高，奖金多，每2个人一班，他们中有专职值班的，24小时一倒班， 有做转化工作的，还有一些打手对大法弟子暴力转化的，甚至有信佛教的人也参与暴力转化。在名利面前，这里的人人性全无，善念良知已无，邪气冲天，比劳教所更阴险。在这里暗无天日，没人说话，除了洗脑就是转化。艾欧每周会来一次，他怕我遭罪，每次来时都会带一些水果、零食之类的，每次包两份，一份给屋内值班人员，另一份给我。我不希望他这样浪费，但他不作声，下次还是包两份。他每次来都会与值班人员唠一会儿嗑，他们对艾欧说，到这里就要吃好喝好，绝食是没有用的，不吃他们会给灌食，轻易是不会放人的，花多少钱都没用，只有一种情况能放人，那就是得了传染病的。给我做转化的是两个年轻人，我明确告诉他们，唠嗑可以，打人犯法。他们说不会打我。的确，他们每天把我找到一个房间，把门一关，他俩就玩手机，不管我了。后来参与转化我的是一个信佛教的人，满嘴脏话，每天不断地给我念这个经那个经的，他天天对我念，我就天天对他发正念。后来他就开始头痛，见到我就头痛，再也不来转化我了。中午的时候，洗脑班经常组织大家看诬陷诽谤大法的电视片，这是仅有的同修见面的机会，同修们都用彼此注视的目光相互鼓励，都静静地发正念，最后也没人再组织看电视了。在洗脑班里，我天天想，在这里不能学法，不能讲真相，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做不了，再说这也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啊。一个多月后，我求师父加持我，让我离开洗脑班。我在心里跟师父说，我要绝食绝水，离开这里，我要出去救度众生。于是我开始偷着绝食绝水，不想公开绝食，是不想让他们给我灌食迫害我，那样他们会造业。我偷偷地成功绝食了两天，没被发现。我每天把饭菜装在方便袋里，趁着上厕所的时候把饭菜倒入便池里冲掉。期间洗脑班的班长来过，问了我一些在劳教所里的情况，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他得了冠心病，胸闷，后背疼。我问他，为啥心脏有病后背会疼呢？他说得了冠心病以后后背经常疼。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到了第三天，值班人员问我怎么看起来好像瘦了呢，我笑笑没做声。绝食第四天的早上，我嗓子难受，吐出来的痰是黑色的，又带着血。我故意吐在装满水的脸盆里，让他们看得见。早上食堂送饭人来的时候，我坐在床上对他说，端走吧，吃不下。那送餐的人放下餐盘就出去报告了。值班人员马上进来了，一看到我两眼眼窝凹陷，人消瘦了很多，脸色又难看，马上把窗帘拉开，把窗户打开，让我躺好，打电话叫护士过来。接着他们就给 L 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当他们看到脸盆里的血痰，紧张地问我，以前得过肺结核吗？我说，啥病都没得过，到这儿来了才变成这样。他们说，我们没打过你啊。我说，我在这里被迫害的。护士给我量了血压、心跳，说都不正常， 他问我哪里不舒服。当时我突然想起那个组长说的话，就脱口而出，后背。这时 L 到了，他看到我吓了一跳，大声问道，咋弄成这样了？他们对 L 说，没人打他呀，咱们马上去医院吧。 L 说，我没钱，一分钱没有。他们说，先去医院再说吧，过来搀扶我。 L 一看我走路都走不动，就问我，这是谁打你了？他们急忙说没打过我。我说，就是这里把人迫害的。我慢慢地被他们搀扶着上车，当时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到了公安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冠心病，挺严重的，还有结核病症状，需要住院观察。我说坚决不住院。 L 也说没钱。洗脑班的人马上请示当地610，610来了一个人，此人与 L 认识，他们商量后决定让我回家。我回到家的第二天，一切症状全部消失，身体健康如初。我对 L 说，以后不要相信警察，要相信大法。我与婆婆、小姑子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以及自己这一年多所遭的罪，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们听后非常气愤，练个功就这么被迫害，太不讲理了，谁上咱家动你，我们绝对不让。第十部分，家人支持我修炼。2003年7月，当地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说话结巴，他们进屋后说让我写点东西，我借故找笔就离开了，只剩下小姑子在家。结巴警察问我小姑子，你嫂子啥时候回来？我小姑子也结巴着回答，不知道。结巴警察说，你咋也结巴呢？小姑子说，就兴你结巴，就不兴我结巴。同来的那个警察实在忍不住，到外面乐去了。过一会儿，他们就走了。我在娘家开游戏厅时，当地派出所就曾经到婆婆家骚扰，因为我们住后院，派出所的人不知道，每次到家里骚扰，警察都直奔前院。他们见我和 L 没在家， 便想让小姑子开门进屋看看。小姑子说，没有搜查证进屋属于私闯民宅，是犯法的。再说了，我三哥家屋里有金银首饰，有50000块钱，丢了谁负责？派出所的人灰溜溜地走了。有一天晚上，两个警察着便装，把车停在大门外，不敲门，直接进院了。小姑子在屋里看到了，大声喊我公公，爸，快点出去把大门插上，咱家院里进贼了，打死他们活该。那两人赶紧喊，我们是派出所的警察，边喊边往门外跑。小姑子喊道，我还是公安局的呢，你们两个鬼鬼祟祟，连皮都不敢穿，大晚上想干啥？这家是你们随便进的吗？别人怕你们，我们家可不怕，以后不许来。那两人出了门，开车就跑了。还有一次，派出所的人到家里骚扰，正赶上我们一家人吃饭，我起身借故上厕所，警察紧紧跟在我身后。我对小姑子使个眼色，她马上站起来，隔在我和警察中间，陪他们说话，山南海北的扯。等警察回过神来，我早已经走远了。警察在院内院外搜了半天，也没找到我。他们对小姑子说，以后你三嫂回来，你去派出所报告一声。小姑子没吱声。有一次，小姑子去派出所办事，片警问她，你三嫂回来，你咋不报告呢？小姑子大声嚷道，你是谁呀？我啥都听你的。我三嫂回来，我就报告，我有这个义务吗？你给我开工资啊。那片警没想到小姑子敢这样对她，在那儿一愣一愣的，半天没回过神来。小姑子往外走的时候，里面的人说，这女人不讲理，不好惹。小姑子心里说，姑奶奶就是不好惹。还有一次，冬天早上的6点多钟，公安分局的人带着搜查证，开着警车，身着警服，一行四人跳进我家院里。这次他们是有备而来，只是他们不知道我早上4点多就上班走了。他们闯进屋时晃了一下搜查证，拿出手铐，直奔小姑子去了。他们不认识我，又因为小姑子比我小1岁，我们俩都梳着短发，身高身形也差不多，所以警察误认为小姑子就是我。他们把小姑子摁在地上，铐上手铐。小姑子低着头问道，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某某某，我的名字。小姑子喊道，你们确认是我吗？抓错了人要负法律责任的。哎呀，心脏疼，这大早上的吓出心脏病了。小姑子真有心脏病，家里还有2个老人呢，把他们吓着了，你们给治病啊。大姑姐当时正好在家，准备做子宫肌瘤手术。大姑姐也早已明白真相，手术后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刀口愈合得非常好，而且毫无痛感。当时她还没起床，一听到小姑子喊，只披一件棉袄就冲了出来，大声喊，谁动我老妹，我跟她玩命。警察一看真抓错人了，马上打开手铐，把小姑子搀起来，并且赔礼道歉，低着头对大姑姐说，大姐别激动，快回屋吧。大侄子早上正准备上班，警察不许他走。大侄子说，不上班也行，你们给开工资吗？说着大侄子就往出走，到了门外马上给他二叔打电话，让他立即到单位通知我。二哥当时虽然不明真相，还是开车到我单位通知我，让我马上离开。有一年夏天的晚上8点多，我在屋外溜达， L 与他的朋友 S 刚刚喝完酒，蹲在门口下棋。当地派出所的三个警察着便服，开着黑车来到我家，一下车就抓住我的胳膊不放，要看身份证。我说，你们等着，我去屋里拿。但是他们不放手，艾欧看到我被人抓住了，马上走过来，用力一抓那人的肩膀，那人一咧嘴，马上松开了手。艾欧一把拽住那个人的胳膊，我趁机跑进屋，用脚把门一踹，反锁上，从窗户跳出去，离开了家。事后才知道，我离开后，那三个人先到车里把警服拿出来穿上，然后给所长打电话，说有人妨碍公务。所长带来了20多个警察，把我家围住了。当时来了好多看热闹的人，小姑子在前院听到动静，马上把公公婆婆叫出来，说好像是派出所的又来抓我三嫂了。她告诉婆婆说，警察要抓人，你就往车前一躺。婆婆也是啥场面都见过的，因为艾欧在结婚前经常与别人打架，舞刀弄棍是常事。他俩出来一看我走了，就更放心了。小姑子看到 S， 让他赶快走，怕一会儿警察拿他撒气。 S 没有离开。那边两个警察正往车上拽 L， 说他妨碍公务，要带回所里。婆婆马上到车前说，我指着老儿子养老呢，他去哪儿我去哪儿，说着就往车里上。警察看着满头白发的婆婆，把手放开了。小姑子正和一个警察在撕扯，警察说小姑子挠他胳膊了。的确，那警察胳膊上有几道指甲印。小姑子说，你先动手打我的，我这心脏病犯了，马上给我看病。周围邻居还有路过的人围了一大圈，所长一看要抓的人已经走了，也知道这家人不好惹，就招呼收队。但面对围观的人，又觉得脸面上难堪，就把 S 抓走了，到派出所把 S 打了一顿才放出来。那些年我因为多次被骚扰，常常居无定所，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第11部分，大法恩泽我们全家。2006年10月末的一天，我骑自行车横过马路，被一辆疾驰的出租车撞了，当场自行车就撞废了，我整个人被出租车撞得飞了起来，然后落在出租车上，车的挡风玻璃被震碎，玻璃碎片飞落一地，司机急刹车，我又飞起，整个人被甩在旁边的马路上，我当场昏死过去。那个出租车在地上划了一道20多米长的深深的刹车线才停下来。现场的人一致认为，我绝对没有生还的可能。司机找车把我送到医院，我苏醒后告诉司机，我是练法轮功的，不会讹他。我给司机讲了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帮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他表示同意，最后他租车把我送回家。第二天我去交警队与司机私了，因为现场有人报警，看到报废的自行车，司机给了我100元钱，让我再买一辆自行车。因为怕我是冒充伤者，交警记下了我的身份证号码。完事以后我就回家了。第三天我全身开始疼痛，眼睛周围是两个黑眼圈，尤其是胸腔里好像有很多钢针在扎。我不为任何疼痛所动，就是坚持每天多学法多练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 15天后，一切疼痛全部消失，身体完全好了。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小姑子很小的时候，当地一位很有名气的盲人曾给她卜卦，关于子女呀、婚姻呀、财运呀、生活呀，方方面面说的都应验了，唯独说她47岁犯生死没有应验。小姑子现在52岁。小姑子因为坚信法轮大法好，一直支持正义，尽全力保护大法弟子，命运已经被改变。现在他很少骂人了，脾气越来越好，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前夫给他和孩子买了楼房，小姑子读了宝书转法轮。也许机缘未到，小姑子没有坚持下来。他和孩子坚信法轮大法好，身上带着大法真相护身符。我悉心照顾公公和婆婆，陪他们说话，陪他们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们喂饭、擦身、处理大小便。两位老人都没遭受太多的痛苦，安详离世。公公卧床2个月，85岁离世。婆婆卧床11天，82岁离世。婆婆离世前一直念法轮大法好。她告诉我，她看到身边有无数红色的法轮在转。大侄子憨厚善良，他父亲也就是我大伯哥2002年去世，母亲改嫁他乡。大侄子结婚后就搬离了大房子。大侄子也曾经爬上电线杆，帮我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挂在高高的电线上。他家的房顶漏了，无法住人时，我们用大房子、大院与他家的小房子、小院做了交换。大侄子对我们感激不尽，他经常对 L 说，三婶儿这个法轮功真不白练，在这个家吃亏受气没有怨言，对老的小的都这么好。三婶儿是咱家的功臣，大法弟子是世上最好的人，你一定要好好对他。休息时他经常买一些 L 爱吃的东西，陪他喝酒聊天。小姑子搬走后，他也经常带着儿子回来。外甥和我们一家人特别亲，几天不见面就得打电话问候。每年的新年，大家都在一起吃团圆饭。艾欧的变化太大了，以前他不顾家，不心疼人，现在样样家务活都干，甚至刷碗都干了，这活可是他的底线啊。我想在家里成立一个学法小组，他也同意了，还帮着生炉火、劈绊子，有活就干，对同修很客气。想着 L 以前打架、动刀动棒的，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这都是法轮大法威力的展现啊。 L 不但不打架了，赌博也戒了。现在 L 有一个非常清闲的工作，给一个工厂看厂房，每天到院里转一圈就行，也不用住宿，离家还近，工资也不算低。大家都说这活太好了，捡钱都不用弯腰。现在 L 的身体也特别好，红光满面，满头黑发。 L 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时经常会说，这是我们家的法轮大法，意思是指我修炼法轮大法。我顺势就开始给他的朋友们讲真相，劝三退了。有时他也帮着讲，快点退，共产党不是个好东西。有时他还会给朋友送真相台历。 我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工作了，认真踏实，洁身自好，不受社会污染。父女俩都有自己的车，车里都挂着大法真相车挂。车虽然不太贵，但来到我家就是跟法有缘的，是最幸运的生命。我的家人们都因为内心装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能保护难中的大法弟子而得了福报，活得踏实、轻松、自在，一路风雨，终现彩虹。现在我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修好自己，与同修配合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在二十多年的修炼中，虽然有苦有难，但是得到更多的是师父的给予和保护，我真是受益良多呀。我身体健健康康，精神轻轻松松，生活快快乐乐，家庭和和睦睦。我们这个大家庭一直受到邻里亲友们的羡慕和称赞，我也非常感谢家人们一路陪伴和支持，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仅以此文献给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高中生修真不作弊，成绩从倒数到第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0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去年刚刚经历了高考。感谢师尊和大法，我的高三生活过得很好，高考也取得了好成绩。高三的班主任受邪党文化影响很深，脾气非常大，张嘴就是骂人，有时候会歇斯底里的骂，同学们都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我刚开始没有守住心性，也对他有一些成见，后来悟到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和常人一样，所以当他继续骂人甚至骂我时，我就让自己平静下来，坦然面对，不动心，很快就发现自己放下了怨恨心，任他怎么骂都像没听见一样，甚至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按部就班的学习，也劝其他同学不要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我们赶上了中共病毒引起的疫情，所以在家里上了很长时间的网课，每天都要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有时候下课累了就玩。后来我意识到这个东西是外星人带来的，我作为一个要往高层次修炼的人，怎么能被这些低龄的东西控制？这难道不是一种执着吗？所以我就强迫自己，除了上课时间绝不碰手机，一下都不碰，甚至会把手机彻底关掉。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手机对我失去了吸引力，我已经不想拿出来玩了。上网课的时候，晚上会有考试，同学们利用电子产品搜题，把分数抬得很高。作业很多，每天要写到很晚才能写完， 许多同学互相抄作业。每一次中午的小考，大家都不愿意花时间背诵，做好了小抄。我知道我要修真，不能作弊，也不能抄作业、抄答案。所以虽然每次这种考试，我的成绩都在班级倒数，作业有时候写得不是很好，也会被老师批评，小考经常不合格被拉去补考，但我一直坚持着正确的选择。四月份开学后，我发现我的成绩突然变好了，在最重要的二模考试中拿到了年级第一。我的成绩一直不太稳定，已经一年多没有拿到过这么好的成绩了。老师兴奋地冲进来告诉我，我从心里感谢师尊和大法为我开智开慧。我知道如果不是我按照大法的要求放下执着心，坦然面对问题，我绝对不可能学得这么好。许多同学很羡慕我，老师们也表扬我，说我在疫情期间很用功，有潜力。但我从不放在心上，也不会因为成绩很好就高人一等，显示自己多有能力。师尊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里说过，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任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许多同学来问我题，每一个课间我都在为大家解答问题。午休时候，其他同学都在屋里睡觉，我还要到教室外面给同学讲题。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内心会时有不平衡的感觉，会埋怨他们，怎么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大法弟子要修成无私无我的生命，是要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我要把这些事情当作让我修炼提高的一部分，以一个修炼人的态度面对。同学们都称赞我人缘好，好相处。下课时，我的桌边总是围着很多人。我们家每个周末都会和老人聚餐，我一直觉得浪费我的学习时间，但作为大法弟子，我知道这是人的观念，好好学习，成绩就会好。我是修炼人，要为别人着想，所以我每次去老人家里都高高兴兴地陪他们聊天，老人看到我这样也很开心。在我学校的课桌上放着纸抽，旁边或过路的同学经常不告诉我就顺手抽几张，一包纸两三天就用完了，妈妈有时候会批评我浪费。师父在《弘银圆满功程》中明示，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修炼人怎么能为这些小利益斤斤计较呢？我可能是潜意识也用了人家的东西，现在他们也反过来用我的东西，我反倒应该谢谢他们才对。早上上学，晚上放学的路上，我就默背师父的弘银，同时对照自己前一天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或有没有守住心性。从教室到食堂要走挺长一段路，我每天都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高三的生活很累，但我每天都觉得很幸福，脸上总是挂着笑容，遇到什么困难都是乐呵呵的，大家都很佩服我的乐观。甚至有同学问我是不是小时候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我知道这是大法和修炼为我带来的福分，是坚定的正信，让我很快乐。作业非常多，也非常难，我是班里唯一一个作业全部能够在学校里写完，不去参加任何补习的学生，晚上放学连书包都不往家背。我原来数学成绩不太好，有些题目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解出来，一考试会紧张到哭泣，但真正认认真真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的时候，我发现那些让人头疼的题目全都解出来了，成绩也变得很好，记忆力也变好了，单词等等不会背了就忘。当时放学很晚，也会抽出来时间每天坚持学法。在高三下学期的所有考试中，我都取得了年级前三名的好成绩，是老师们眼里不折不扣的一匹黑马。我的身体也变好了， 很长时间一点病痛都没有。原来的过敏性鼻炎、季节性呼吸道感染都好了，也不感觉压力大、紧张。高二的时候我很胖，连400米都跑不下来。后来体重掉了很多，能跟着男同学轻轻松松跑下来2000米，成了学校的红人。我满脸的青春痘慢慢消失了，皮肤越来越好了，五官也越来越立体。同学和老师都说我越来越漂亮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大法赐予我的。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更加勇猛精进，修好自己，直至圆满。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见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